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又被落面，中共称美国主流媒体采访秦刚，美国媒体未见报道。西班牙剔除华为 5G， 购入爱立信。日本发逮捕令，对一名中国留学生国际通缉。悔不当初，六成以上的英国人对脱欧失望。中国籍教练涉嫌骚扰，在世界乒乓球赛被美国强制驱逐。美国缩短确诊患者隔离期，十日减为五日。以色列爆发禽流感，逾5000只野生鹤云段保护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在国际上靠战狼外交发起咄咄逼人的攻势。驻美大使秦刚亦是中共推出来扮演这种角色的急先锋，但看起来造成的效果并不如意，适得其反。日前中共驻美使馆称，秦刚接受了美国多家主流媒体采访，但目前没有一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此事。中共使馆官网在12月24号发稿称，秦刚在20号接受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的主编和资深记者联合采访。这次采访由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举办。但截至27号，没有一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秦刚这次受访，只有数家中共党媒发出新闻稿。中方驻美记者韩鹏在微博发文，指责美国媒体漏发有新闻性的重要新闻，并放话讲美国媒体不发，我们驻美记者就在境外反复发等等，颇有些恼羞成怒的味道。但外界注意到，不只是这一次所谓的受访，今年9月秦刚在彭博新经济论坛发表讲话，亦未见有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共使馆官网发表了秦刚当日受访的全文翻译，其中只有一问一答的内容，没有提到任何一家美国主流媒体的名字，因此美国主流媒体是否采访了秦刚，反倒被外界质疑他的真实性。中方称，秦刚在受访中提到美中关系和南海等多个议题，但基本都是宣示中共立场，比如针对中共对台湾不断升级的军事威胁，秦刚咬定是台湾方面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有美国地缘政治学者表示，中共和习近平当局在错误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少的所谓成就，战狼外交在国际上造成混乱和不安，和北京当局提升自己形象的企图刚刚相反，可谓彻底失败。在美国对中共电信巨头华为发出国家安全警告，主导干净网络计划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加入美国阵营，抵制华为参与 5G 建设。之前英国、法国、斯洛维尼亚已经决定完全封杀华为，波兰、捷克、丹麦、荷兰、挪威、葡萄牙等国亦决定排除一部分的华为设备，而南欧国家西班牙没有对华为表示拒绝。路透社在12月27号报道，西班牙最大通讯营运商西班牙电信 Telefonica 的消息人士透露，该公司已经购买了瑞典电信制造商爱立信 Ericsson 的 5G 设备，用以替换已经部署的华为设备。不过该消息人士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这样的事情亦在去年10月同样发生在荷兰和比利时。原本没有明确表态拒绝华为的比利时，他国内的两大电信营运商 Orange 比利时和 Proximus 去年10月突然宣布，将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地区逐步移除华为设备，改用诺基亚的设备。同一个月，荷兰电信公司 KPN 亦宣布已经选择爱立信负责他的 5G 网络的建设。另据中共喉舌新华网报道，华为在今年10月份才刚刚在西班牙马德里成立了欧洲服务和技术支持中心，为10个欧洲国家的主要电信营运商提供技术支持。现在西班牙电信换掉华为设备，外界认为这将成为华为在欧洲的又一次重挫。日本媒体报道， 一名30多岁的前中国大陆男性留学生，涉嫌在中共军方相关人士的指示下，企图用欺骗手段购买日本企业才可以购买的防毒软件。日本警方已经获得法院核发的逮捕令，近期将发布国际通缉。日本放送协会 NHK 和读卖新闻报道，2016年11月这名前中国留学生以虚构的日本企业和负责人名称，向东京都内一间公司申购仅售予日本企业的具有高度技术的电脑防毒软件。由于出售软件的公司认为对方行动可疑，最后未能成交。读卖新闻报道指出，下达购买指令的是一名中共军人的妻子。警方还查出这名女子曾经指示过多名前中国留学生租借日本伺服器用于网工，而这名中共军人本身则隶属于专门进行网工的61419部队。该部队和网工日本企业的中国黑客集团 TIC 几乎可视为一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等200多家企业或研究机构2016年曾遭大规模网工，日方怀疑是中共军方指使该黑客集团 TIC 所为。日本警方判断这次购买行为应该是中共军方企图用买下的防毒软件收集情报，分析日本企业的系统弱点，目的是用于网工。由于这名男子已经离开日本返回中国大陆，日本警方以他涉嫌欺诈未遂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并获准，预定近期将透过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发布国际通缉。英国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以上的英国人对脱欧结果表示失望。英国舆论研究机构观点网 Opinion 在圣诞节前对大约1900名英国成年人作民意调查，86%的人认为英国脱欧的情况糟糕，而认为脱欧之后情况好过预期的只占14%。调查还发现，在2016年投票支持脱欧的人群中，有42%对脱欧至今的结果转为持负面态度，其中26%的人表示脱欧的结果比他们预期的要差。16%的脱欧支持者认为他们预期脱欧会很糟糕。调查机构的亚当德拉蒙德 Adam Drummond 表示，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脱欧派现在对英国离开欧盟的优势变得更加不确定。脱欧的过程中，如果问到脱欧是好是坏，所有支持留欧的人都会说坏，而所有支持脱欧的人都会说好，这些意见互相抵消。但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脱欧派认为事情比他们预期的更加糟糕。按照脱欧派的说法，退出欧盟之后，英国在经济上将好过以前，因为英国纳税人无需再拯救德国和意大利的破产银行。不过英国财政部当时就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并警告说，如果未来和欧盟只达成一份简单自贸协定，若干年内本国经济将萎缩5%。几个月来，英国由于缺少卡车司机，超市货架空空，油站没有可售。脱欧前，卡车司机多半来自东欧，在英国其他服务行业目前亦极缺外来劳动力。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的研究显示，受供应链樽颈和脱欧影响，英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陷入长期滞胀的风险正在增加。在10月份，英国是7国集团 G7 中唯一一个商品出口尚未恢复到2018年平均水平的国家。不过脱欧支持者表示，从长远来看，英国将比留在欧盟时更有能力进入增长更快的市场。很多经济学家怀疑这一点是否能够弥补和欧盟的贸易损失。近日，韩国乒乓球队的一名中国籍教练被指控骚扰美国女运动员，在美国侯斯顿世界乒乓球赛期间被强制驱逐出境，事件引发舆论关注。韩联社在12月26号报道，今年年初，美国乒乓球队的一名女运动员在中国训练期间 遭到呢名中国教练骚扰之后，将呢件事上报咗美国乒乓球协会。本届世界乒乓球赛11月底喺美国休斯顿举行，冇谂到韩国国家队一抵达，美国乒乓球协会立即发出正式信函，要求驱逐呢名中国教练，否则将对佢展开司法诉讼。报道冇透露呢名中国教练嘅具体身份，但根据报道内容，业内人士分析，呢名中国教练应该系韩国选手田智熙嘅指导教练。被骚扰嘅美国运动员系张安。据媒体此前报道，今年一月份被中国乒乓球协会邀请喺四川成都参加集训嘅外籍选手中，韩国选手只有田智熙，而美国选手只有张安。呢宗丑闻引发舆论关注。韩国乒乓球协会领导前世界冠军名将金泽洙表示，事情好严重，会调查判断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处理。美国卫生官员在12月27号建议，将所有确诊的美国人的隔离时间从10日减到5日，同时亦缩短了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美联社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官员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感染者是出现症状的前两日和后三日内传染性最强。最近病例的激增亦推动了 CDC 做出这个决定。这波疫情主要是由 Omicron 变种导致。早期的研究表明， Omicron 引发的疾病可能比之前的变种所引发的疾病更轻微，但由于传染性强并导致更多人隔离，那有可能压垮医院、航空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营运。CDC 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 Rochelle Walensky 表示，美国即将出现大量的 Omicron 病例，很多人将是无症状，他们希望确保有一种机制，在遵循科学的同时安全地继续保持社会运转。上个礼拜 CDC 已经放宽了对医护人员的隔离规定，允许感染了 COVID-19 但无症状的医护人员在检测结果呈阴性7日之后即可返回工作岗位，而此前对这个时间的要求是10日。以色列北部胡拉山谷 Hula Valley 是自然保护区的湖泊和偏远湿地，每年至10月起，约10万只野生鹤都会来到以色列，大多数栖息在胡拉谷地区，咁系佢哋迁徙至非洲途中嘅重要中停点。但系该地区近嚟爆发禽流感疫情，造成逾5000只迁徙而嚟嘅野生鹤死亡。以色列自然公园管理局嘅专家表示，相信另外仲有10000只鹤可能已经受到感染。以色列媒体指出，由于进入保护区嘅游客包括孩童，都有触碰到染病野生鹤嘅可能，当局担心禽流感扩散。目前已经下令游客禁止进入这个热门游览区，同时仲预防性地扑杀当地数十万只鸡。以色列环境部长詹伯格 Tamer Sandberg 发推文表示，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野生动物面临的最严重打击。以色列农业部称，北部若干养鸡场已经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已经下令暂停售卖来自染疫养鸡场的鸡蛋。为防止蛋品短缺，正在研究从海外进口鸡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